我们来看一段，来读一段经文。经文是启示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马可福音十七节，让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耶稣听见，就对门徒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再来读一次。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把时间交给周传道，用神的话来勉励我们。
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有生命的气息来敬拜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这个时候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谢谢你的恩待，让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天父，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已经预备好了要领受从你那里来的教导。主啊，仆人也预备好了，求你使用我，让我能够成为你说话的管子。圣灵啊，我们也继续求你在我们心中继续居首位，掌完全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再次遇见你。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祈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你自己是否有问过人这个问题，还是你被人问过这个问题？好了，什么问题？你有被人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吗？人家问你，请问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吗？特别我们年轻的，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学校的科学老师或者生物老师，问他说：“老师，请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那我想我们说，从创造的理论来看，我想会有蛮明显的答案。但是今天呢，不是要跟大家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呢，却要从这个问题的概念，就是所谓优先的次序法，我要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要跟大家在今天分享的一个课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请问你觉得地球先生病还是人类先生病呢？容许我为这个问题做一些的解释。我们常常听人说地球生病是因为住在地球里面的人类先生病，因为住在地球里面的人类呢，不珍惜地球，破坏它，污染它，以致呢地球就生病了。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可见应该是人类先生病才以致地球生病，当然这个生病有开框引号了哈。那也有人说，哇，我们现在人类开始有很多所谓新的病出来呀，原因何在？原因就是因为地球变化太多了啊，气候的变化或者种种的这一个，我们说很多天灾的发生，引起很多所谓新的病毒。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呢，那就是地球先病才导致人病嘛，对吗？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了哈。那当我们说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到底地球生什么病，我们再来看看人类也生什么病，好吗？ OK， 来，我们先来看看地球生病了。很多人都说地球生病了，地球生病了，那到底地球生什么病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张的图片。如果你看的话，你会觉得这是在哪里拍摄的呢？天空，对吗？是一串云的数量，只是用串吗？一朵云啊，大概是这样的哈。那是云吗？我想如果你有注意最近的这个新闻的话，你就懂它不是云，它是什么呢？它是火山灰呀。那这个火山灰有什么问题呢？当然从最近报章给我们看到，因为冰岛的火山呢就要开始爆发了，冒出火山灰。而这个火山灰一冒出的时候呢，几乎整个欧洲的这个航空领域都被迫要关闭啊。所以呢，很多人就估计呢，大概呀损失是超过20亿美元啊。所以你看地球只要发热气呀，火山一要爆发的时候，损失超过20亿美元啊。可见地球生病的话真的不是好惹的啊。不但如此，我们再看最近中国又地震了。 为什么我用 you 呢？我想大家的记忆大概还 想起这个汶川的这个大地震吧。当汶川的大地震的这一个所谓的惨痛经历还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时候，中国又来一次地震了，在玉树又地震了。所以我们说地球抽筋的时候啊，那就地震了，所以真的不好惹啊。除此之外，三合一，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知道三合一的麦肉、三合一的麦片、三合一的 Rejoice 的这一个洗发水或者潘婷，三合一我们都听过。那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时代连天灾也有三合一啊。在新州日报曾经刊登过这样的新闻啊，地震、海啸、台风一在同一天一起来啊，所以我称它为三合一的天灾。不但如此，你也会看到报章也刊登啊，海陆空灾难又是三合一啊，可见我们的地球真的病得不轻啊。当我们说地球病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国家也出现问题。不要看太远，就看我们的这个邻国泰国红三军，据说他们现在不穿红色衣服了哈，因为面对一些的这个问题，所以泰国现在很暴乱啊。最靠近我们的泰南也常常有这个自杀袭击啊等等的问题，这都是地球在生病啊。当然更严重的是，这是我们人类都会面对的，全球人类都在面对这个问题，那就是全球暖化的危机。弟兄姐妹，全球暖化是我想是接下来这一个世纪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也不要看太远，就看看马来西亚好吗？马来西亚有没有面对全球暖化的问题呢？根据大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这一个专家们认为大概在这近四十年，接下来这四十年，我国啊各州属大概不同的地方的这一个气温呢，在这四十年里面呢，预测将会上升几乎将近二度啊。也许你会觉得说二度罢了吗？很少。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二度啊，如果上升二度，如果地球的气温上升二度，有人就说这个世界就完了。如果马来西亚的气温呢，如果按这预测所这一个上升的话呢，我们就会面对另外一个危机，那就是粮食危机。当气温上升的时候，整个的生态自然界的这一个循环就会被破坏。所以可能接下来我们要预备心呢，我们要吃贵米，吃贵的食物啊，这都是地球生病带给我们的问题。当我们看到地球生病了，那到底我们的人类知道吗？有没有醒觉运动呢？我们有没有醒觉呢？知道吗？弟兄姐妹，你觉得在地球生病的时候，你为地球做了什么治疗的工作呢？我们有醒觉运动吗？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新闻了哈，在槟城州政府呢就举办了一个拾垃圾的运动，就在最近 才举行啊，大概有几千个人响应这一个运动。那么他们就在槟州大概三个的海滩呢就拾这一个垃圾，短短几个小时，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拾了多少的垃圾吗？根据新闻显示啊，他们总共拾了3000公斤的垃圾啊。我们不要听鸟在那边觉得槟城的人很会丢垃圾，我在想会不会我们去了波德森丢了垃圾流到他们那边过去啊。弟兄姐妹，我想这个运动是提醒我们，我们是否常常也随手丢垃圾，都没有想到说垃圾要丢在哪里啊？垃圾丢在垃圾桶嘛。所以弟兄姐妹，垃圾桶不是拿来做摆设，不是做设计啊，垃圾桶是丢垃圾。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常常手上有垃圾随手一丢没有感觉？我想这是我们最基本可以为地球生病的时候替他做一些基本的治疗啊，我们要有这个醒觉啊。好了，当我们说从近期看到我们地球生了这么多病，你知道吗？好多专家就开始讲话了，在这个报章也给我们看到，曾经新州日报在最近刊登了这样的一个大标题，他就说四月是大凶月啊。怎么凶法呢？好了，有几个专家就讲话了。第一个数学命理学家，他就说啊，四月是艰难之月啊，所以你看很多灾难发生，这是命理学家讲了啊。那这个流年命理学家讲什么呢？他说哎呀，我们华人虎年啊，虎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啊。第三个专家叫做星象 学家，他就说啊，看星他就发现，哎，今年呢是汹涌好斗之年啊，所以呢肯定有很多事情发生。好了，这么多专家讲话，弟兄姐妹，还有一个专家的话我们也要听啊，你知道是哪一个专家吗？主耶稣啊，主耶稣这个专家他也讲了一句话，但是他这句话呢不是在这些问题发生后才讲，主耶稣讲这句话呢是在1900多年前讲。主耶稣讲什么？在福音书给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也说世界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多说了一句话，跟那些之前刚才看的几位专家不同，主耶稣多说哪一句话呢？主耶稣说这一句话，他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就是世界有苦难的这一事告诉你们。那后面这句就是主耶稣很不同的地方了，主耶稣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数学命理学家、星象学家，他们最多告诉我们有事发生，他们不敢跟你说，虽然有事发生，但是不要怕，有我在会有平安，他们不敢讲。但是唯有主耶稣很把握、很肯定地敢说，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想我们敬拜这样的一个真神是没有错的。那同样的，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够离开神，因为接下来我们说来日方长，我们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新的病毒出来，还有什么怎么大多么严重的地震会发生，我们不懂。但是主耶稣却在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世界有苦难，但是在它里面有平安。我想这个应许我们要抓到，抓紧紧抓住。好了，当我们看到地球生病，现在我们转一个镜头了哈，我们就看看人类。那你觉得我们人类生什么病呢？就以最近的几个问题来讲， A 型流感又卷土重来了，如果再严重的话，我们大概又要在教会门口摆放这个洗手液跟口罩给大家了。当 A 型流感卷土重来的时候，人心惶惶，如果你发现你旁边的人一直哈气哈气，你大概会在想，会不会是 A 型流感呢？我们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的控制范围里面。不单如此，我们也看到就发生在我们的邻近的地方，振华中学有一位的学生也因为骨痛日症蚊症而夺命了。弟兄姐妹，这些都可以算是肉体的生病，对吗？当我们在想，你看啊，我们说现在科技很发达，对吗？当科技发达，照理由来说医学界也会跟着发达，对吗？那么如果是这样讲的话，照理由来说我们人类应该就比较难生病啊，因为我们有预防的药物啊，或者我们说一些病可以透过药物治疗啊。当然我们从很多数据也看到，没有错，人类平均的寿命也增长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文明的社会呢，虽然很多病得医治，但是却也有很多的新的病也出来。那你知道文明的社会带来什么新的疾病吗？我举其中一个例子，弟兄姐妹，请问你有听过这个病症吗？网管综合症。我想大概50年前几乎没有人会患这样的一个病，50年后的今天呢，已经有人开始患上这个病。那我相信可能接下来更多的人患上这个病。那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呢？有一个英国的少女，她呢就发现有一天忽然间，为什么她的手没有力，不能拿东西，她就去看医生。医生就查呀查，就发现说，哎，原来她的病源你知道出在哪里吗？原来这个英国的少女啊，她每天手机不离手，每天就是透过这个手机跟他朋友 SMS， 或者用手机来玩这个 games， 或者用手机来上网，就是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结果啊按到他的网管受伤了啊。所以医生说，我只找到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你按太多了，所以呢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你的病会更严重。弟兄姐妹，原来是手机啊带来的新的病啊。所以我想做父母亲的，你如果孩子也是机不离手的话，你可能要给他看这个新闻啊，你可能要跟你孩子说，孩子千万不要你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中这个病的人啊。我想弟兄姐妹，文明的社会有时候就带来新的疾病。不单如此啊，文明的社会 也带来什么的病呢？不是肉体的病，心灵的病也更严重了。我们说肉体的病有时候可以透过药物得到医治，但是心灵的病有时候不见得可以透过药物得到医治。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到底这个文明的社会带给我们现在的人类有什么影响呢？当社会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当我们一直朝向工业国发展的时候，其实它当中无形中有可能会造成人的心灵的问题出现。其中有三个影响。第一个影响是什么呢？第一个影响就是家庭制度。同样的，我们也推到50年前，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我们的公公婆婆那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家庭呢是大家庭的制度，对吗？弟兄姐妹，我想如果我们当中特别是年长的，可能过去你是跟谁一起住呢？你是跟叔叔一起住，大伯一起住，然后呢在整个 一间家里面很热闹，因为呢有堂哥堂弟堂妹堂姐 一大个家族一起大家庭。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家庭呢，也许就是一家三口两口，就是父母亲跟孩子，有时候第三代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文明的 社会带来其中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的家庭结构从大变成小。当家庭结构从大变成小的时候，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产生了，那就是角色兑换的问题。所以角色兑换是什么意思呢？过去做孩子的、做晚辈的、做孙儿的都会很孝顺，很听父母亲的话，父母亲说哎，你要这样做，哎，我们就听。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就不简单了，有时候呢这个角色 对换到什么地步呢？好像父母亲，好像做公公做婆婆的长辈的要去听这个晚辈的话。我曾经就亲眼看过跟听过有一个小孩子就是这样跟他的公公讲话，吩咐他公公非常没有礼貌的语气叫他公公快点啊快点啊，做这个做那个。你家有这样的孩子吗？文明的社会造成家庭地位瓦解的时候，有时候就出现这样的孩子了，这是一个危机。那么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影响呢？第二个影响是婚姻制度。弟兄姐妹，同样假设我们推到50年前，如果一个男生或者一个女生，只要你到适婚的年龄，如果你还是没有对象的话，你觉得会去做什么呢？相亲，对吗？很普遍嘛。但是我们说这个时代呢，我们比较采纳的是什么的制度呢？自由恋爱。所以可能如果你家中有孩子还没有结婚或者还没有娶的话，你叫他去相亲，他会跟你讲不要不要，会给人笑，因为现在的整个大气候是提倡自由恋爱。当然我没有说相亲不好哈，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气候。当自由恋爱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我们面对第二个问题，那就是速成的恋爱。弟兄姐妹，所谓速成的恋爱，就是特别是目前的青少年人真的就面对这个问题，把整个恋爱的过程速短了，变成快了，他可以认识几天就发生性关系了，甚至呢整个的这个恋爱呢开始没有根基，因为 很快嘛，所以他可以这个星期爱这一个人，下个月他又换一个了，所以常常换这一个男女朋友，变成整个的这一个所谓的爱呀，真爱是什么？很模糊啊。当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圣的婚姻地位呢就可能衰退了。第三个影响，关系的制度被影响。当我们说进入这个文明的社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能开始出现不平衡。当出现不平衡的时候，它就开始模糊了。一旦开始模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与人交往的时候，跟人建立朋友，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呢，可能就会变成没有根基，变成模糊。换句话就是说啊，可能你很难找到一个知心朋友了。可能你比较容易找到的朋友呢，是以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你，只要你能够给我利益，只要我跟你做朋友我可以得到好处呀，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跟你做朋友我还要付出的话啊，哇，大概我们就只是一个点头之交而已啊。越来越多这个关系上就开始肤浅，而这个关系也推向到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相对的受了影响。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这三个影响出现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家不再是保护
一个人的地方了，可能家开始有家庭暴力，虐待的事件开始出现了，家人的沟通开始出现很大的鸿沟，以致讲话呢，动不动可能就提高语气，动不动就意见不合，甚至动不动就出手打人，家暴的问题就出现了。不单如此，也更多的夫妻可能就同床异梦。你知道吗？我们马来西亚的离婚率啊，根据这个人口调查局的这个数目字显示，2006年非回教徒，我们的这个离婚率是5:1，五对结婚的夫妻有一对会离婚。弟兄姐妹，我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数字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人所面对的心灵的问题，所谓家庭的问题。好了，当我们说生病了，人心灵生病了，地球也生病了，那该怎么办呢？当你生病的时候，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我想我们就会去看医生，对吗？没错。或者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不喜欢看医生，我要透过我自己的抵抗力胜过这一个病，也没错。但是弟兄姐妹，重点要是在哪里呢？重点是在于，如果你去看医生，你要找对医生啊，不然的话你走很多冤枉路啊。同样的，当你说我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来战胜这个病魔的时候，你也要用对方法啊，不然的话你可能加重病情，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并发症啊。所以我想，当我们说这样要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又要听听专家讲话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主耶稣又讲话了。主耶稣讲这句话呢，又在1900多年前讲，他就说啊，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的主耶稣早在1000多年前，早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知道我们人类会面对身心灵的病痛，所以主耶稣来要救我们。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心灵的病的时候，医生没办法医治的时候，主耶稣说他来要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问问我们自己，现在我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呢？如果你觉得说好像不是，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要邀请主耶稣称我们生命的主宰，凡事以基督为我们的生命中的首位，那你就会感受到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这句话，使到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主耶稣是救主，只有他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危险。所以当我们说地球生病，当有一天我们四周围开始很多天灾的时候，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当有一天我们发现医生不能医治我们的病的时候，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救我们，救我们的命免于死亡，主耶稣救我们的脚免于跌倒，主耶稣救我们的眼免于流泪。弟兄姐妹，这样的主难道我们不要相信他吗？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只要信靠他，白白的恩典就给我们。不单如此，主耶稣还继续告诉我们，他说啊，我们信他的人很有福气呀，不是一个福而已呀，8个福气呀。哪八个福呢？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八个福气。来，1、2、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得到这八个福了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八个福分。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向着当时的群众说这八个福，这八个福没有因为是1900多年讲而到现在落伍了，反而你注意看，这八个福何尝不就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文明社会所出现的问题打了一支的强心针吗？ 你看，虚心的人告诉我们，当你发现自己心灵贫穷的时候啊，你发现你心灵空虚的时候，这是现代人最大的问题的时候，主耶稣说，来，来到他那里，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当我们发现我们遇到很多灾难以致我们哀痛的时候，主耶稣亲自来安慰我们。同样的，当我们说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疏远，甚至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温柔的待人呢？同样的，当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要告诉我们，看见的人不用用医生，但是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当我们愿意饥渴慕义，知道自己需要，来到神面前，神就会按着我们的需要供应我们。同样的，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这一个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连续人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基督徒是否是一个连续人的人呢？你看到身边，你看到四周围有这么多的人要我们去帮助，我们到底愿意伸出援手吗？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已经这样教导了，他也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在人与人的关系很模糊，在爱不被强调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去强调啊。不但如此，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我想这个时代太多的引诱，太多的罪恶，太多的这个名利享乐娱乐的东西给我们看，太多。我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清心，我们要有一颗圣洁的心来到神面前，单单的仰望他。同样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当你听到某某人不和的时候，我们要使人和睦。你看看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是什么人呢？被称为神的儿子啊，这一个福分，这一个身份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身份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听到有人不和，你是否是加盐加醋加酱油加什么下去呢？我想我们要制止这个问题，使人和睦，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同样的，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信主的过程，主耶稣没有隐瞒，主耶稣没有说八福就是福，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为了信仰唯一受逼迫啊，但是呢，我们愿意为主受逼迫，天国就是我们的。所以你看这八个福，何尝不是针对我们这一个文明社会，面对心灵空虚的人，面对人与人关系出现问题的人所给予的八个福吗？这就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愿意求，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这福分就给我们了。当我们说地球到处都有天灾，人类也好多肉体的病，心灵的病，那真的该怎么办呢？搬家也不是，搬到哪里都还是有天灾，那该怎么办呢？那弟兄姐妹，我介绍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是知道人类生病了，知道地球生病了，而这个地方呢就提供这方面的治疗。你想到这个地方是哪里了吗？我再给你一些的暗示了啊，这个地方是一般罪人聚集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想到什么地方了吗？有没有人说我的家？没错，就是我的家，教会，我们的家。教会就是主耶稣我们的上帝设立在地上，要去帮助有病的人，要去帮助我们的这一帮的罪人，要去帮助地球生病的时候。当我们说家庭制度开始瓦解的时候，我们教会就要在这方面做教导。所以弟兄姐妹，容许我打一个广告哈，5月29号，牧师在2个星期前都已经告诉我们了，5月29号是我们青城团契跟青少年团契联办亲子之夜，我们在苏爱屋中 club， 5月29号星期六7点，我们将会有家庭的聚餐。当天呢是家庭的烛光晚餐啊，不容许其他人进来，也只有你们这一家人。当然我们有限定啊，2代或2代以上，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这样。因为当这一个家庭的制度从大变小的时候，可能做长者做长辈的没有什么人关心，所以我们要提倡这样的一个孝道。所以弟兄姐妹，请问你报名了吗？5月8号就是截止日期了，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响应这一个亲子之夜报名。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你的家庭肯定会在当天得到祝福，因为我们也请了一个非常有经验跟资深在家庭问题方面的这一个讲员来为我们在当天为我们做讲员来分享。我们也会透过一些亲子游戏， 你知道吗？我就跟我的青少年人说，你们一定要参加，你们不需要负责。谁负责呢？就是那一个人来到芙蓉的传道咯，因为我就只有一个人，我父母亲不能来，所以就让我来负责，你们要回到家庭当中。甚至我们也说，牧师也不可以负责，牧师也要回到他家庭当中。我们要提倡的就是家庭关系。当然家庭关系不可能一天就可以解决，但是至少我们提供这个机会。当然同样的，你不要说我家庭没问题啊，我们幸幸福福啊，我们做什么要来参？不，弟兄姐妹，你来参就是一个见证。因为从别人的家庭看到你们家庭，哇，彼此相爱，他向你们学习，好不好？5月29号就约定你了哈，所以赶快报名，可以向我们任何的一个青城或青少年团契的职员来报名。当然牧师上两个星期已经讲了，不是免费的哈，是要交费用，所以表格上都很清楚的注明，所以我呼吁大家赶快报名。在这个家庭结构瓦解，当亲子关系越来越不被重视的时候，教会就不是这样的教导，我们教会就看重这个教导。同样，当我们说婚姻制度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还记得成年团契主办了这个夫妻这个聚共餐烛光晚餐吗？哇，一堆的夫妻，你侬我侬，在这个很美的环境，灯光也配合的刚刚好，然后就一起享用这个烛光晚餐，回到当初初恋帕托的那个时代。你看，我们教会很注重这方面的教导，但是弟兄姐妹，你有参加吗？你有响应吗？我想工作是做不完，我们真的很多东西忙，但是我们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修复夫妻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讲孩子都生几个了，还来你侬我侬。弟兄姐妹，不啊，到了老夫老妻七八十岁还是要你侬我侬啊。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牧师也是一个专家，当他在台湾去修他的硕士博士这个学位的时候，他也在修关于这个家庭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教会就提供这方面的帮助，所以如果你有问题，教会就预备了这一个的环境跟治疗来帮助你。所以要记得圣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要懂，要勇敢愿意去求问，不要收住，等到问题严重的时候那来不及了。第三，我们说关系制度开始没有根基越模糊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团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教会的团契是很全面的，从儿童主日学到青少年团契，到青城团契、成年团契、妇女姐妹会、乐龄团契，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年龄我们要放过它。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回到教会大团契，我们就很有机会来操练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啊。弟兄姐妹，那请问你有参加针对你年龄的团契吗？同样的，多忙多好，好不好？花一点时间回到来建立在主里弟兄姐妹大家庭的关系。我们芙蓉堂是个大家庭，你就是这一个家的一份子，好不好？当你是成年人，当成年团契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不要在外面。你想想看，如果你家庭的聚会，你一个孩子跑去外面，你会怎样？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个孩子怎么不回家？你甚至会打电话问他在哪里。同样的，当成年团契、青年团契、青团进行的时候，你是那个年龄层的人不在的话呢，我们都很关心你，到底你在哪里？因为我们欢迎你，你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所以当这一个文明的社会使到人与人关系开始不模糊跟没有根基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教会，以爱彼此相爱。同样的，这是教会大家庭群体，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地球生病、人生病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这是牧师在几个月前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我就借用牧师的这个祷告方程式。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神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权柄跟桥梁，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直接来跟他对话，直接来跟他倾心吐意，直接来跟他要求我们所需要的，那就是祷告。几个月前，牧师就给我们看了这个祷告方程式。我想我们卫理公会传统教会的基督徒，我们的祷告 formula 是什么呢？一加一，还记得吗？早上起身的时候一次，晚上睡觉前一次，这叫做一加一。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弟兄姐妹，你还记得是哪一种吗？一加三加一。 早上起来一次，早餐、午餐、晚餐三，然后又到晚上一次，一加三加一。我想我们大概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对吗？我最近一直问青少年人，你祷告的 formula 是什么？祷告 formula 是什么？有的就跟我说一加一，有的就跟我讲三加一。因为呢，每天早上睡觉醒来很爱睡哦，不会祷告。有的就讲一加三，因为每天倒在床上呢，还没有祷告完就睡着了啊，所以是这样的情况。那弟兄姐妹，你呢？你的祷告的 formula 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圣经，圣经还有一个教导，那一个 formula 呢是每个基督徒要学习的。这个 formula 这个方程式呢，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圣经说什么呢？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方程式，在数学的这个标志里头是叫做 infinity。无止境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弟兄姐妹，你会背吗？五个字罢了，不住的祷告。哎，原来主耶稣，我们的上帝教导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祷告的方程式，不是一加一，也不是一加三加一，我们应该要去效法，追求的目标是不住的祷告。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这一个操练功课给大家了。刚才我们的这个领会丽梅姐也提到，来临这个星期，我们所有卫理公会的牧者将要聚集在萨拉瓦西部，我们要去参加这个教牧学校。在这四天三夜的旅程当中，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去探讨，特别是我们的牧师也会在当天分享 一篇一场的信息。弟兄姐妹，好不好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你们为我们不住的祷告。所以拜二到拜五，我想我可以跟牧师可以 很放心凭着信心的去，因为呢芙蓉堂的弟兄姐妹在为我们祷告。阿们，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操练的不住的祷告。好了，弟兄姐妹，我想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神放在我们的生命中的首位，圣经说什么呢？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一个经文你有发现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身心灵的保障。这世界有苦难，我们都知道，人也有很多的这一个病痛跟这一个灾难，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我们的主会给我们身心灵的保障。弟兄姐妹，我就讲我自己，我刚毕业出来牧会，坦白告诉你，我很 满足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神很爱我，他让我不缺乏。神很爱我，让我来到芙蓉堂，有这么好的一帮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配搭，一起来服侍上帝，一起来敬拜神。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还是要跟上帝讲，虽然我很该有的我都有，但是主啊，我还是要需要你。同样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知道说，需要主是我们人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事业有成了，不需要主了；我家庭关系很好，不需要主了；我经济没有问题，不需要主了。我想这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我们将他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他就会给我们身心灵的保障。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的回应诗歌，人们需要主。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起立，让我们的富强兄为我们来带领这首诗歌。人们需要主。
我们唱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唱第一篇的时候，第二篇的时候，我们有请傅言出来收奉献。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的心空寂，欢笑也是心孤寂，耶稣能 走，人们需要主，他们美梦破灭时，他为人带路，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主召我们发真光，现时代对错不分。天太高，像是上人穿古衣，让人们背负重担，他以爱同担，只有我们能传扬。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
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是我们的宣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主耶，谢谢你，当我们求告你的时候，你就听我们祷告，你就帮助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谢谢主。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祈求的，阿门。弟兄姐妹，请坐。